但是同样是侍奉我们的主，牧师师母现在他们在过夏天，知道吧？我们都已经冻得不得了了。昨天晚上在学生组的微信祷告的时候，突然我们要祷告已经结束了，这个师母突然加进来了，哎，师母要说话祷告。后来他说我们这里34度，他说阿根廷现在，大家知道阿根廷在什么地方吗？对，南半球啊。他们去到美国，虽然是差了很多的这个时差有很多，但是还好是在都是在北半球，都是冬天。但是后来他们从美国又飞到了阿根廷，阿根廷是夏天，34度，天哪！他说祷告不要中暑，非常非常热那个地方啊。这次牧师师母去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恩典啊，见到了这个一些老朋友啊。有没有人认识建云的这里面？啊，谢谢，都是少数了。现在可见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参加的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建云是我在来到阳光教会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啊，他是一个老阳光。那现在在阿根廷的那边那个华人教会，他现在做师母，他的先生是一位牧师，他的先生的爸爸妈妈也是牧者，然后这个先生的姐姐也是牧者，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潘可尼牧师，在来我们这个祷告山做过营会的啊，他的讲道，他的服事非常有恩膏，我们都知道了。这家都是传道人，感谢主。建云是又瘦又小的，又瘦又弱的，生了一个孩子，好大好胖，有没有看到？哇，感谢主，神的恩典真是数说不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姜的感觉对不对？姜有没有？没有反应了，这个圣诞树哇，这个圣诞树还有这些东西是昨天有一些姐妹来教会来帮忙做起来的。二楼如果你去的话，也会发现啊，那个窗户上那边已经不一样了，也做了装饰，好快，而且做的非常有 sense。我说真是这种女孩子就是女孩子，这个比不了。我们男孩子来做没有这么细的这种 sense 啊，做的很棒。然后呢，下面掉了一些这种每次都会掉很多，像掉头发也每次掉一堆，然后每次感觉好像那个上面就会比去年好像就秃了一点那种感觉哈。头发少的人不要在意，我不是故意那个什么，就是我故意，你看它掉下来之后，这个周围清扫的时候留了一些没有清扫，在下面，这样的话有一种那种落叶的自然的感觉，对不对？我大概我的 sense 只有这一点，但是他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尽心尽力。预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摆上了。今天早上莲子姐还跟我说，一波，我有一个事情特别郑重的跟我讲，她都笑了，她说，我说什么事情啊？特别郑重的，她说我这几次教会的这种会餐都是每个人带一个 mozzarella 啊，自己带一个菜，我每次都是带的那个叫什么？皮里卡拉孔尼亚库，我每次都是带的那个孔尼亚库，这次我该带什么好呢？他们问我说这个，他说是不是应该换一下比较好？我说也不用换嘛，你如果做的觉得很好的话，大家都爱吃，你就做这个。他说还是要换一个。我说你就换呢。他说带什么呢？我说你自己去想。来，弟兄姐妹们，对这个教会的这种侍奉，对教会的尾声是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我们要庆贺这样纪念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季节，可以说是不光是这个圣诞节或者平安夜那一两天的事情。其实在西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季节，一个 season， 一到了那个12月份，整个像菊爽穿的就是他们都有这种圣诞节的这种圣诞的颜色， OK， 就是到了这个季节都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我们也不用去追究，像有些人会去这个吹毛求疵说啊，圣诞节其实并不是12月25号，这只是一个外邦人的节日。他说的照着历史来说是没有错的，圣诞节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确切的知道，但是呢并不太重要。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纪念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所有的世人来降生这样一件事情。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心怀感恩。耶稣基督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他是为了死而降生，他生下来神给他的计划，他就是要到十字架上来做所有人的罪的赎价。我们感谢他。 今天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到了圣诞的季节，我们都会分享这个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前面的这些经文。我们今天看这个路加福音，已经把它都读了一遍了。我们今天的焦点要看这个，放在天使加百列的这两次，他的这个所谓的报佳音，对不对？不是报我们教会的佳音哈，天使报佳音，他报了两个佳音，对不对？大家说是哪两个？第一个，他不是先来到了玛利亚的那里，他先来到了这个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向他来显现，向他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告，说你家里将要生出一个男孩子来，叫约翰。他预言了这个，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诞生。在那个之后，同样的还是这个加百列，他来到另一个人，就是玛利亚的那边，告诉玛利亚说，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说从你要生出来就是一个全地的救主，他就是耶稣。这是两段，但是呢，我们今天焦点要放在这两家人，一个是玛利亚这一家人，再一个就是撒加利亚这样，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愿主今天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可领受的心。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圣诞的季节，主啊，让所有的儿女今天聚在这里，我们都带一颗敬虔的心，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你那里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阿爸父，我愿你开我们的耳朵，主啊，开我们的耳朵，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你的话语，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来自你话语的喂养。主啊，在这圣诞的季节里，我们要从这圣诞故事当中，主啊，学到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来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这个今天讲的题目就叫天使报佳音。天使报佳音，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神的拣选。毫无疑问，这个无论是撒加利亚这一家人还是玛利亚，他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在那个时候，这个施洗约翰出生在什么地方，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为什么神偏偏的找到了这两家人？为什么找到了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太太伊丽莎伯，还找到了这个童贞女玛利亚？这两个人物的出生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的诞生自不必说，但是他前面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诞生也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如果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这个结尾留给人一种非常没有什么盼望的一个结尾。这个马拉基书这一章书呢，是以这个咒诅来结束的，来咒诅为这个词来结束的。到了从旧约到新约的之间的400多年的时间，神几乎是沉默的，他没有再兴起像过去他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兴起那么多的先知来宣扬他的话语一样，神进入了一个像一个沉默期一样。所以，但是在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呢，他预言到了，这边说到，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边是神给了一个警告，而且他预言到了将有一个伟大的先知诞生出来。那这个先知呢，他的这个位分还有他的这个能力就特别像这个以利亚。我们提到以利亚的话，会想到他的这个装束上有一些特点。当然施洗约翰是各种，无论是表面还是他的内心，他似乎都跟以利亚非常的像。他们都是住在旷野，然后呢身上围的是这个毛皮，当这个以利亚他是这个骆驼毛皮，对不对？然后呢还不吃一般的人吃的东西，吃的是蝗虫和隐秘，这个约翰和他非常非常的像。那施洗约翰在这个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他亲口告诉人说，你们若肯领受的话，这个人他就是要来的这个以利亚，只是没有人认得他。施洗约翰是一个是这个先知当中最大的，他说将来兴起来的先知当中没有人能够大过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身份非常特殊，他并不是 基督，他亲口说的。有人来问他的说，这个人非常的特殊，他给人施洗。有人在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并不是基督，我只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一个人，我是为基督开道路的，为神预备道路的那一个人。他就是像在旷野中有声音喊着说怎么样，修直主的道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就拣选了撒加利亚，又拣选了玛利亚。那他的拣选，我们在这里着重要看的是神的拣选在这里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思考。我要说的是，神他的拣选，他总是拣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人。有那么多的人，有比撒加利亚位置更高的祭司，有比他更尊贵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大概家里也不是很富裕。有比玛利亚好的不知道多少倍的，他可以，耶稣可以出生在一个更加高贵的家庭里，更加尊贵的一个身份的家庭里，但是神都没有拣选其他人，偏偏拣选了撒加利亚还有玛利亚。所以神他总是拣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总是一些那种你看不上眼的，世人看不上眼的人，神就拣选他们了。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或者叫背了哥林多前书的1章26节，这一节经文来对我个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啊。之前师母也提到说，一博特别喜欢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可以分享大家我的见证给大家，我想有人听过，但是我今天会讲一些新的内容。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说1章26节，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说白了，神所拣选的人呢，好多好多，基本上都是什么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没有人为着他们有这样的低等的身份来感谢谁。一般来说，一般都会人往上走。如果你是一个处在这样一个位分上的人的话，这样的人大概是过着一个悲观的人生，他不会很开心的。可是神他眷顾这样的人，他眷顾这样的人。我是从这个我的护照讲起。我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给的命定，可以说，但是并不是我个人所一直憧憬的一个职业。在我认识神以前，我有我自己的小小的梦想 ，OK， 和大家差不太多。可能问到梦想的话，我会说，我就想来日本留学，我的目的就是把日语学好了，然后呢，可能大学学部毕业还不够，再往脸上再贴一层金，我要再读大学院，大学院也读了，来要回去，回去之后呢，我可以借着我在这里学到的，我找一份好工作，对不对？可以普通的就像一般人一样，结婚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就过得很幸福，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呢，神没有让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梦想来实现，我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梦想。就在我这个立交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就是那前半年左右，我领受了神给我的护照。具体的内容大家都基本都听过了，我只是说在我护照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在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时领受是我自己，但是我想到的是神他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有一个拣选的计划。那他拣选的人是竟然是我这样的人，因为他拣选的是一个传道人，是要用你的口来传讲神的话语。如果让你去选的话，你不会选择一些根本看似不合适的人。从我们人的眼光，我们肯定会选择一些这个人特别的有魄力，特别的有口才，然后他的这个出身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神大概会选择这样的人，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但是神的他的原则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因为我讲过很多次，其实我真的是不配的做神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根本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还有这样的资质来做。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的人，而且我也不敢说话。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唱歌，下面老师不知道那天怎么了，老师就买了一台电子琴， 啊，那个老师就上面弹，好了，现在小朋友们你们都上来唱，有的时候我要来唱，啊，上去之后就像在钟一样啪跑过来，啊，我要唱什么什么，老师就弹着唱，一会儿下一个，然后就到我了，我说，哦，不去不去，然后呢小朋友把我拉的使劲才拉我，要把我拉到台上去，我都还记得当时我的那种挣扎，我的那种我的决心就是死也不上去那种感觉，硬拉到我就是不上去，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完全没有信心而且没有胆量的一个人，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到了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三分钟的短讲，就是在语文课的之前老师会安排一个，好，到今天到谁了，在黑板上写一句话，你要针对这句话给大家一个三分钟的一个短讲。还远远还没到我的时候，我早就已经担心的不得了了，大概还有几十天之后我就到我了，早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在家里晚上做完作业我就开始彩排，在家里我彩排这个就三分钟，我就三分钟，马上就一页 A4 纸一页都不到的一个内容，我彩排了好多好多遍，我就站在我家的那个洗衣机跟前，就当讲台一样，我回来我就从上台前的准备，走路上台，站在那儿怎么用什么表情去看班里的同学，我都全想到了，到后来我都已经是机械式的，我都可以背下来，我到往那一站我脑子都不用转，我的那个词已经出来了，我已经把我的词全背下来了，可是到了当天我还是脑子里一片空白，还好我把它是机械式的把它给复述出来了，但是我想的是一种面无表情然后不带有任何情感的那种朗诵，然后读完之后，哎呀，我心想终于过去了这一关，到了中学还是没有变化，到了高中的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到高中的时候经历了其他的事情，这个人生都会发生变化。我在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学校里的一个场所，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学校里的最喜欢的场所是什么，最喜欢的是我们高中学校里的那个教师楼的那个厕所。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学生洞的那个厕所啊都比较脏，比较人也比较多，老教师楼的那个厕所啊一般没人去，又干净又安静，那里面我就喜欢那个地方，我就喜欢去那个地方。中午吃完饭到下午开课时间，那还有一段时间，我每次都喜欢到那里面去，就算不想上厕所也蹲一会儿在那里面。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我在那种嘈杂的那种人群当中，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自在，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可以安静的，而且我都不想见人。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要分班，大家都知道第一年一般来说是文理不分嘛，有的学校我们学校是这样，第二年开始分班，第二年是看你的兴趣啊，看你的资质，你要是学文还是学理要分开了。因为我理科真的到高中就马上就露馅了，我这个资质根本就理科的资质完全就没有。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理科上常常什么做物理课代表啊等等，然后连考几次100分什么都有可能，但是到了高中进深度一加增的话，马上我的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选了文科班。文科班都是各个班凑过来的人，又面临一件事情，要自我介绍，我最怕的就是自我介绍，而且那个老师还说了，自我介绍大家都从后面上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在想天哪这怎么办呢。上午介绍了一下没介绍完，没到我这里，中午我就去吃饭去了。当时现在想一想，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中午去哪里跑到哪里去玩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跑到一个地方去，我跟同学一起吃饭，我说吃饭还不行，我说点两瓶啤酒好了，我说我们喝点吧。那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是非常傻，我想喝吧，我把我自己搞得晕晕的，我借着酒可以壮胆，我可以，你可以笑没问题，你可以笑，但是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我，因为我真的站到人面前的时候，我是一种那种哇，表情也变了，然后心跳也加快，然后一会儿那个可能嘴巴也发干，就讲不出话来，是当时这样的一种情景。对，你可以笑没关系，你都可以笑的，你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但是就算是借酒壮胆回来之后到我这儿，我还是上不去，于是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我就举手，老师，我说对不起，今天那个不小心踢球脚给扭了，我说我走不到讲台上去，能不能让我就在原地自我介绍？老师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就撒了一个谎，我 我就坐在那里，背对，等于是大家都是背对着我，做了个自我介绍，说两句我就坐下了。就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可以去想象到神会让他做一个传道人？我想了想，怎么想，我没有这样的资质。但是这是神的拣选临到的时候，让我又看到了哥林多前书一章讲的这样的一段话，于是你就明白了神他的拣选，这就是他的拣选。他拣选的并不是世人所看为那配得的人，世人所看到的都是那些怎么样的，是有智慧的、强壮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有尊贵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世人看到都是这样的。但是神并不是完全不拣选，但是拣选的多数都是这些看似世人看来不能够胜任的这些人。哦，当时我就明白了，在那一瞬间有一道光照到我的心里，就明白了啊，哇，我明白了，原来我过去的这二十几年的这种东西的压制和捆锁，因为当时对我来说，这种性格上的这种不能够突破，带给我的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捆绑和压制。我就觉得，我就想，我就难道就这样要过一辈子吗？我为什么要一辈子过得胆战心惊的，好像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当然有很多家庭方面的原因，但这不足以成为一个借口。我就想，我难道我就没有抬头之日了？但就在那一瞬间，当神他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哈利路亚！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开始改变了。神他要从他在我这个不配的人身上，在这一个微小的人身上，要开始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确信，想了，这就是我的呼召，这就是神他给我的拣选，所以我一定会改变，我绝对会改变。然后从那之后，我就是。以这边讲到了这些人他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来看，这边说这个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反过来说，就是这些人都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我就跟神说，我就感谢主，我就是那个愚拙的，哈利路亚，我就是那个软弱的。主啊，我就是卑贱的，哈利路亚，没有人这样的是自虐，是不是？哈利路亚，我就是那卑贱的。我是第一次为了我自己的这个软弱，我来感觉到一种自豪，因为我知道神要在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是当时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弟兄姐妹，所以他保罗在这里说的并不指的是传道人，你要明白，他写给这个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太骄傲了，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人有很多有知识，但是呢他们这教会走向了败坏，好多好多的问题。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保罗说，哎，提醒你们，你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不要骄傲。你拣选的时候，神拣选的人多数的都是这样的人，软弱的、贫穷的、卑贱的，没有任何的尊贵。所以说，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在你经历到你的软弱的时候，看到你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才会这样的人才会谦卑寻求神，才当神的这个神的救恩、神的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谦卑的去接受。但也不排除说有很多的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样本来就有很好的装备的人。我不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在神拣选你的时候，你已经有很好的装备了。也许你的身份相对来说也是尊贵的身份 ，OK， 你也是有强壮的。等等，你是有能力的，但这样的人，神是要拣选你，是要让你力上加力，要加倍的来使用你，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被耶稣拣选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像其他十二个使徒一样的身份。大家注意到没有？其他十二个使徒就跟我们刚读到这个一样，他的拣选完全反映出了这个神对人的拣选的原则。耶稣基督他祷告了一夜，花了12个小时，可能彻夜祷告神，阿巴父，你赐给我12个我要拣选的人。他祷告了一夜，祷告出来，你看他拣选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打鱼的、收税的，等等等等，身份好低下，好低下。但是这个拣选就是神的智慧。可是保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他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装备，这样的人神也会使用你，弟兄姐妹们，不是100%的。在这样的人，神在你身上也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神要借着他给你的这些恩赐，要大大的使用你。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他拣选的都是这些世人所看不上眼的，这些弱小卑微的人，弱小卑微的人。OK， 但是弟兄姐妹们， 就像保罗提醒哥林多前书的写到说，提醒哥林多教会一样，说你们本来被神拣选的时候，你们都是卑微的，没有任何的尊贵。意思是说，你们要记得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而不是说你自己多么的优秀，多么的配得。其实，这种被神拣选的人，他也有的时候他会骄傲起来的。会骄傲起来的，但是弟兄姐妹要记得是，如果你是一个微小的人，然后被神拣选了，你竟然骄傲起来了，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可悲的了，这绝对是一件最可悲的事情。你什么都没有，神让你变得好像样样都有的时候，如果你这时候骄傲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从刚开始，我是根本不会说话，到后来我讲第一次道的讲完之后，我感觉有神的保守在开始已经动工，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慢慢慢慢的就不断的信心建立起来啊，我也就已经适应了。其实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在这个预备侍奉上，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可能啊这个站讲台这个时间觉得啊就是预备一个奖章嘛，怎么怎么样的态度呢，可能就没有起初的时候那么的认真去准备。直到后来每次经历到这个准备不足的时候，神给的那种管教的时候，有时想啊，原来我心里有一些骄傲的东西在我里头，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也是感觉有时做什么事情都感觉自己，我突然都变得这么的软弱，然后这个也又变得非常的胆怯，而且我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这个能力都好像发挥不出来的。有这些时候，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亮光就是说，我好像已经有一点跑偏了，离开了他呼召我的这个原点。他呼召我的原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26，他拣选我的时候是我就是一个卑微的人。可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原点的话，我们将会付上代价，神会把我们拉回来，但是我们会吃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所以我后来就在神的面前悔改祷告，就说，我说神啊，永远我在你的面前我都是你的那个小驴驹，我是很不起眼的，这些所有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所以我所有的一点点的骄傲我都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再使用再兴起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他拣选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还要再想一想，神为什么拣选的都是这样一些人。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呢，她有一种病叫做不孕症，她在当时不能够生孩子。当然施洗约翰是一个神迹生出来，在那个之前她是有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在圣经当中并不少见，对不对？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看到旧约里头有好多这个妇女她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孕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想，神为什么偏偏会从这些人的在这些人的身上来动工？这些人不得了的，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拉就是一个不生育的人，他就是一个不生育的人。到后来他实在着急了，他就让这个他的使女夏甲来跟亚伯拉罕同房，说这个人生了的使女生了的孩子可以归到我的名下，这样的话我就等于是有后了，就断除了消除了我作为一个妇女作为一个妻子的羞耻。因为在当时犹太的社会，一个女人不能生育的话，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非常好像是有一种神不喜欢她，是一种咒诅的事情，非常的不好。后来呢，就在这个撒拉的身上，神就彰显了他的荣耀。当时当神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要在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男孩的时候，他还是不信。但是那个他那种不信的时候，他是在偷笑，是一种不信的那种苦笑，我这么老了怎么可以再生孩子。可是后来他就是生孩子，生了孩子，这个以撒被称为是神所应许的子孙。但是以撒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太太谈不上遗传，但是也有了这个不孕的一个状况。大家都知道这个利百加，对不对？利百加也是一个不孕的妇人，可是后来呢她也怀孕生子，生的是谁？大家说，是雅各，对不对？雅各和以扫。这个雅各他有两个太太，他喜欢的那个太太拉结也是一个刚开始也是一个不生育的人，后来生下了 这个约瑟还有其他他的弟兄们，这是都是神似乎都是拣选的这样一些非常特殊的人，他们在这个生育上有问题，包括这个先知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的这个妈妈叫汉娜，这个汉娜也是一个不孕的妇人，但是她非常的敬虔。撒母耳记上在第一章记录了她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个时候就说，汉娜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基本是说，我要他归他做一个什么人，做一个拿细尔人。大家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知道有一种人叫拿细尔人，他们是终身献出来来侍奉神的，就像现在传道人有一些像。当这些人他们的父母对于这种延续子孙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介入到了他们的生命当中，应许在某一个时候神会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些人他们在得到孩子的时候，他和那些就是可以正常生育的这些人，他们得孩子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更加的感恩，是因为怎么样，他本身他没有孩子，这个亚伯拉罕等到100岁的时候才有了孩子，当人们失去盼望的时候神介入，所以这种是一个神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刻画，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们觉得这就是神白白赐给他的，他就是像白捡了一个孩子一样。你可以想这样的人，当神呼召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给我的时候，那这种阻力就小了很多，他就会相对非常容易的说，这个是神赐的，我把它归到耶和华的名下来献给神，理所应当的，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呢，这些孩子出生都是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是神他的能力临到了这些人，所以这些人都见证到了神的能力，他们的信心就被提升了，所以这信心是一种突破，经历到这些神迹的人，他们的信心都是一种突破。所以神拣选这样的人的时候，基本上他拣选的都是拣选一个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准的，这些人都会来回应他。但是弟兄姐妹们，是不要以为是说这些人他们好像来之不易，哇，这些人真是神的恩典，我妈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 OK， 有人，我不是说我妈，我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哈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好像似乎我们该得到的都是我们应得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可以自由，我们教会有好多好多小孩子，但是呢，这些圣经说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每一个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不光是孩子，我们的家人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物质上的财富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侍奉上的恩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虽然没有经历到像这些不孕的妇人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孩子这种所谓的神迹，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是神给我们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拿出来来侍奉神，都拿出来侍奉神。你的家人要侍奉神的话，你不可以拦阻他，你要鼓励他去侍奉神。你的孩子要献身读神学的话，不要拦阻他。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曾经遭遇到了拦阻。 OK，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OK， 我爸爸那时候就说了，这个献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其他的就是一般人献身献给神了，多了一个传道人，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你不行，但是你不行，你不一样。还有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传道人的孩子说要去献身了，妈妈说我要，当时说我要跳楼，你要去献身我就跳楼，就有这样的人。你可见我们人的这种信心是多么的，我们把那些很多的我们所有的东西看作是我们理所应得的，我们感受不到像这些人感受到一样的恩典。这些像撒加利亚，他说人已经老了，意思是已经超过60了，当时那种说法，他已经超过60了，老来得子，哇，他这是好像白捡的一样，那神要那就给神，他相对容易一些，是因为他们经历到了这个，他们经历到了这个，就叫恩典，不是我本来该有的，是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经历到像他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确实是跟他们一样经历到了恩典，但是我们会不记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会把它据为己有，紧紧的抓住，不肯拿出来 献给神，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OK， 我们的财物，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当神说要你来献上的时候，你能不能献给他？这是让我们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学到的功课，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OK， 然后我们要看第二个，是要看到顺服神多么的重要。当神的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刚才我们讲了，这是神绝对100%他的一个怜悯，他的一个恩典临到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我也是不配的，我是不配的人，他拣选了我做传道人。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是不配的，大家都是不配的，但是神拣选你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让你去跟随他，不一定做传道人，当他的救恩临到，福音临到你，你去回应他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他的？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玛利亚她给我们做的一个美好的榜样。玛利亚真的是了不起，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照着当时的说法，她年龄大概或许只有13-14岁，当时人结婚比较早，13-14岁。这个天使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呢，她马上就缓过神来。当天使跟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吓得很惊慌，因为天使出现在人的眼前的时候，天使是一种非常圣洁高大，就是闪亮的一个形象，所以一般人看到天使都会吓得都两腿发颤，就倒在那里，瘫软在那里。玛利亚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孩子，她是个童贞女。当天使告诉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有这事呢？我都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会怀孕生子呢？天使就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其实在你以前早已经怀孕了，她是一个老人，她都怀孕了。所以说他就说这个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哈利路亚，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说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玛利亚她展现出来她的信心。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是我们这个中央圣书神学院北野校长他的故事啊，他讲给我听的。当年他的太太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认识是很多年以前，当时是他追求他的太太，但是他的太太，大家知道这个 Alan 先生呢，他是这个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或者夏威夷人，他就想，这个 Kitano 桑，我如果嫁给你的话，我会毁了你的前途，你在日本这边没有办法去发展了。然后呢，他就执意就没有答应这个北野校长的追求，然后就后来他就回国回到夏威夷去。哇，北野校长跟我讲，他说我好失望，当时北野校长说我好失望，他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本来还想的结婚之后要在这里牧会怎么样，后来想到算了，我要去美国去留学去，然后就从那边就从那个暂时告一段落，就去留学去。可是后来呢，贝叶校长说，突然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突然就是 Kitano 桑，神告诉我了，说要我嫁给你。他说你知道我是不愿意的，但是呢，神这样的亲口告诉我让我嫁给你。然后他说，我就做了一个回应，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于是才有了现在的 Joyce， 对不对？有了北野校长的女儿，她才回来。北野校长给我讲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老人，他讲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是那种高兴。他说我说你当时是什么心情？他说我当时就差点就飞上天去了，那种心情，好高兴。他说当时突然一下，我留学也不去了，我就不去，改变计划，就结婚。结完婚之后就开始开拓教会，那样的就开始服侍了。这个人，他就北野校长始终说，他的太太是一个灵性上，他说比我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的一个我的太太，他就讲这种夸了他。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这是当神临到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所发出的一个回应。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是你的 仆人和使女，是这样的。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他呼召了很多人，呼召他的这个普遍的呼召是临到每一个人的，就是说他的恩典，只要你肯接受，都可以接受他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他说，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四章，这个比喻叫做大宴席的比喻。耶稣说这个，我们可以念一下这个啊，十五节是吧？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啊，对不起，同席的人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啊，你要去思考神在讲什么。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这些人似乎他们的理由都很正常，因为照着旧约的规定的话，比如说新娶妻的啊等等，这些新制的田产的这些人，他们是可以有理由推辞的，不去打仗的。但这是让他去复习，让他去赴这个宴席。后来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席。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足，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当神的这个恩典白白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在这里一个可悲的回应，就是他拒绝了神的这个邀请。有些人不会正面拒绝，但是他会推脱搪塞，这是非常有证。所以说弟兄姐妹，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但是当神他要你去照着他的计划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我在这里，我要回应你，而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一样，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啊，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啊。当我在蒙召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也有过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就像刚才我讲的我的父母强烈的反对我要做传道人，虽然他们还没有到跳楼的地步，但是非常的反对。反对之下这个当时呢，师母就说一博，要不也许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去找个工作，你先工作，然后等到这个稳定下来，时候到了，你再回来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后来我就听了师母的这个劝，当时我心里也是想，反正既然神已经呼召我了，我可以等一等嘛，我不用那么着急去马上去现身，我就去工作嘛，我就找，结果找到工作了。好，我这时候就告诉了家人，家人都已经蹦到天上去了。见人就说，哎呀，儿子终于找到工作了，这个辛苦了一辈子了，终于可以担子放下来了。不知道跟多少人都说了，我至今没有问过他，大概跟很多人都讲了。所以到后来他说，让我的脸往哪搁，是因为我都把已经这个话都说出去了，这样他跟我生气。后来呢大家都知道牧师和圣母他们不太一样的，牧师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我大家不在乎的说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我们在有录音啊，这段掐了别播。我们到那个营地的时候，就在我蒙召，我们到营地去参加一个营会，晚上吃完饭，很自然就跟牧师谈起来。哎，牧师说，这个你是怎么计划的？我说，牧师，你放心，我已经很明白了，神就是确定呼召我的，我一定会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我现在找到了个工作，你就让我去工作三年，不多就三年。我就去工作三年，三年之后我把工作辞了，有一点积蓄给我家人，然后自己留点，我回来侍奉神。牧师就说了，人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不一定都能实现的。你现在这么计划，你三年之后，也许你的这个神给你的这种献身的感动就磨灭掉了。你要献身的话，现在就要献身。然后他一讲我就哭了，因为这个护照始终是在我心里的，所以这个讲到的时候，哎呀，我就惭愧，我马上要现身。这个很像这些人在推脱， 这有人会说，耶稣在呼召说你来跟从我，要做我的门徒，有人就说等等，我先去把我的这个父亲先去埋葬了。他的父亲当然或许还健在，他的意思是说让我给我的父亲养老之后我再来释放你。他说我不是不释放你啊，你先让我把我该做的这个事情做完了我再来回应你。但是呢，耶稣就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耶稣他当他的回应你的时候，他要你马上去回应他，不带有任何的犹豫，而且不带有任何的条件。不要有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的话，你得满足我这个那样的，也许我会提条件。不要提条件，也不要等候，神呼召你的时候就去回应他，不然的话真的会，你的这个呼召可能会磨灭掉。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好多好多事情的时候，神给你当初最单纯的那种感动可能就不在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玛利亚就说了，她马上就做一个决断，好了不起。天使跟她讲完之后，她马上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哇，好了不起，玛利亚给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跟从主啊，要付上代价，这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玛利亚当时还是一个童贞女，她还没有出嫁，但是呢，她已经有了婚约了。她要接受这样一个使命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她要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见了天使，只有她见了天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实情是怎么样的。其实她是个童贞女，她现在肚子里怀这个孩子不是从人来的。有很多人亵渎神说，当年照着历史来查，也许这个玛利亚是被罗马兵士兵强暴了，他才生下了这个肉体，这是完全的亵渎神的，这是现在很多自由主义神学所主张的一个理论，这完全是一种对神的亵渎。耶稣基督是救人的，他是救所有世人罪脱离罪恶的主，他不可以有沾任何的污秽，他是从童贞女生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他的先生，未来的先生约瑟，上一周牧师有分享的，也是不知道这一点。当他发现玛利亚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的时候，他难免他心里有很多的嘀咕，玛利亚到底是怎么了，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虽然非常的信任他，可是我要怎么去说服我的眼睛，说服我自己的心，说这都是假的，都是来自神的，并不是来自人的。他这个玛利亚要承受多少的这种流言蜚语，甚至他未来先生的这种猜忌，这都还其次的，他还会有人身生命的危险。因为照着律法来讲，申命记22章你去读会发现，其实在当时未婚先孕的和人行了奸淫的人是要被人拿石头打死的，是要被人拿石头打死的。玛利亚有可能会遭遇到这种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想到，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愿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会付出代价，但是呢他选择了顺服。 OK， 然后呢被拣选的人，这些人我刚才讲了，就像神拣选我一样，神给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命定，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命定。就在我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把我的前面的这个道路我看清楚了啊，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做传道，全世界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们，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但是呢，神确实是在你的身上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你必须要相信的是，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他就是说，可能很可能跟你的计划不一样，就是你能不能进入到神给你的这个命定当中，就决定你能不能活出神预定要你活出那个最大限量的那种荣耀，还有那种彰显出来的那种美好，生命的美好，就是要进入到神的命定当中。这个玛利亚被神拣选，她是一个有福的人。玛利亚生下耶稣基督，成为所有人的救主，所以玛利亚在48节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唱了一首赞歌，他把他自己的赞歌，不仅是他个人，他把他的个人联系到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以色列。他说，你会看这个第一章后面他的赞歌，他就说到了48节，他说，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然后呢54节他讲到了，说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知道要应验，就从我的身上开始应验了，要从我出来拯救全人类的主耶稣基督。 他认识到了他参与到了神的这个大计划当中，这就是他的命定，就是他的命定。所以他非常的感觉非常荣幸。在圣经当中还有这个像以斯帖，也都是他的这个命运是关乎到他整个民族的这个命运。当他的民族面临到要完全被灭绝的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候，以斯帖站了出来，他说死就死吧，我可以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向这个亚哈随流王去求，让他来能够干预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啊明白神他给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他给你的命定是什么。当这个他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要选择的是像这个玛利亚一样的回应，情愿他的计划来成就在啊我们的身上。在他以外还有一家人我还没有讲，就是撒加利亚这一家。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但照着当时来说有好多好多的祭司，所有的祭司被分成了24个班，24个班是轮班倒着，大概这个每一班的服侍就一周，就是一年这样来回倒着。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撒加利亚见到天使的这个场景是在他在这个殿里来烧香的时候。这个烧香的这个时刻呢，对当时的一个祭司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也非常宝贵的一个时机，因为这个烧香大概他一辈子也就是一次。所以你知道撒加利亚在当时他非常非常看重他的来到神前的这个时刻，这个烧香的时候，这个烧香呢会有烟升上去，以色列人认为这个烟升上去就如同他们的祷告要达到天庭一样，所以说他非常看重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看到烧香的时候，他们都要祷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祷告必蒙神垂听。我们要说这个，要问撒加利亚他祷告了什么，他肯定是祷告了，因为天使遇见他的时候第一句话你看他是怎么说的。13节说，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光看这句话的话会以为啊，大概撒加利亚在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求了一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神啊给我一个儿子吧，就拜托了，因为今天是烧香了，我一辈子就这一次，主啊给我一个儿子，给我一个儿子。但是弟兄姐妹，他不是这样祷告的。为什么？因为照着这个圣经原文来说，说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的时候，说你的这个祈祷它是一个一般过去时，就是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情，不是说他长久以来一直祷告的这个东西。他求儿子大概求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刻，在他烧香时候他做的这个祷告，指的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祷告蒙垂听了。这个祷告就是说这个蒙垂听的方式，就是神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他叫约翰。圣经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自己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主拯救，神拯救，约翰的意思是主是恩慈的。天使告诉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说，你的祷告蒙垂听，神要透过让施洗约翰出生这个事情来回应你的祷告。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为耶稣基督开道路的一个先锋，他是最大的先知，要透过他来为这个神的救恩预备道路的这样一个人，这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推想到撒加利亚的祷告绝对不是一种自私的为了他个人的，也不是为了他家庭的一种祷告，而是他为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救恩来做的一个祷告。他在这烧香的时候他说，求主愿你的救恩临到全以色列。我想他这样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于是神就说告诉他说，你的祷告蒙了垂听，约翰要出生。这个撒加利亚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虽然他有很多的个人的一些愿望或许没有达成，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人。他没有得到孩子，但是他和他的太太伊丽莎伯还是敬虔的侍奉主。这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所以他的这个生命呢，就等于是也是这种同样爱主的这个心也延续到了这个他的儿子约翰。约翰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为主而活的人，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当约翰施洗约翰他出生之后，他开始侍奉，而后呢耶稣基督也出现了。 后来他的门徒就说师父不得了了，哎，就那天你说的那个人，指的耶稣，人们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都不来我们这里了，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他的门徒有一些比较争竞的意思，意味要刺激说，约翰你看师父怎么办，你看你是怎么想的。本以为想约翰会有一种比较，他会有心里会觉得不平衡，会觉得会吃醋，会难过，但是他没有，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对这个他的门徒说道，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我的出生本身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施洗约翰，我的出生，我本身我的价值就是体现在这个上面的。耶稣基督他的名越被高举越好，我本来就是一个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人，我出生就是为了来给神预备道路。这是约翰对他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个命定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存在的，所以当他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跟他争竞，我也绝对肯定也不会嫉妒，因为他是我的主。这是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今天呢，我们是透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通过这个天使加百列两次报佳音，我们从这个两家人当中学到了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非常宝贵的功课。愿主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继续让他的恩典，让他的计划成就在我们当中啊！这是我们来做祷告。哈利路亚啊！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祷告的，愿你在这时候举手，我相信神都一一的来垂听，好不好？你有任何需要的话，OK， 然后那举手，我们来一起。好，请放下，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哦，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极大的恩典，叫我们可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侍奉在你的周围。主啊，今天你看到你的儿女举起来的手，主啊，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也都不一样。主啊，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两个敬虔的榜样。主啊，你的拣选就是这样的奇妙，你的拣选就是临到这些卑微的人，因为他们谦卑，他们知道自己不配得，他们知道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由你赐下的，因此他们甘心顺服，回应你的拣选和呼召，回应你的计划，愿意参与到主你的计划当中。阿爸父神，我在这个时候祷告，主你让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顺服你的心，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岂不都是来自你的恩典吗？主啊，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夸口说这是我应得的。主啊，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怜悯我们。主啊，是的，我们顺服你虽然会付上代价，但是主啊，这代价是多么的值得。主啊，因为我们参与到了你的大计划当中，玛利亚因为她的顺服进入到她生命中的命定，从她而出的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她是多么的欢喜，她情愿主你的话成就在她的身上。主啊，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情愿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您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主啊，让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命定，或早或晚，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不迟。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主，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立定心智，主啊，能够为你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哈利路亚，愿主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主啊，把你的祝福更多的倾倒在你的会众当中。主啊，愿主在这当中得你该得的荣耀，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把感谢和赞美也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 OK， 还是上周继续啊，我们上周把这个冬令会的报名延迟了一周啊，延迟到了今天，今天就不延迟了，今天